来行事。但是神，你告诉我们，我们是有软弱的，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必须要依靠你，我们才能过我们一生的日子。主，我们就求你今天让我们来一起思考，来一起一起来思考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一起得到再次被你的圣灵所再次的更新。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我今天早上想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是信靠耶和华，信靠耶和华。那这是从诗篇143篇3到9节。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今天如果我们的生命就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就消失了，那么依靠自己，我们尽力的去追求功名，尽力的去赚取金钱，吃喝快乐，似乎是一个可以被大家所接受的一个方式和一个看法。记得有一首歌，歌名叫做《今生若比永生长》。那歌词中他这样说：今生若比永生长，让我们随心所欲吧，只这昙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今生若比永生长，永恒长，让我们吃喝快乐吧，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和答案。今生若比永恒长，就让我们赚取金钱吧，还有那哪种投资比这种利润还更大的呢？今生若比永生长，让我们求取功名吧。今生若比永恒长，就让我们随心所欲吧，因为这只是昙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的过一生。可是圣经在希伯来书9:27这里讲到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皆有审判。人的生命若在死去之后就消失了，那就不会有审判。可是这里圣经讲到说，我们人每一个人死后都会有一个审判，如果不会有审判，我们或许就不需要耶稣基督。前一阵子我看了一部算是科幻的电影，这个片名叫做 Knowing， 就是知道，就是英文里面知道，它加一个 ing， 就是一个知道的进行式。那片中是描述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系的教授，他在无意间发现了一张纸，这张纸是他儿子从学校带回来的。那这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而这些数字呢，是隐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秘密。从这张纸上面的数目，它代表着过去及未来重大的灾难所发生的时间、地点，还有死亡的人数。当然，它这个地点可以是用经纬度来表示。这包括了9/11的事件都在这其中，而其中当中就有三个灾难就在即将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生。这位物理系的教授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觉得生命是着随机碰撞而产生的，是毫无意义的。可是当他借着 Google 来发掘这个秘密的时候，即使他不知道这三件灾难会怎么样发生，他却想尽办法想要去解除、去免去这个灾难的发生。虽然其他人被他怪异的行径所困惑，但是他还是想要去尽力的去解除这样的灾难。虽然这是一部虚构的电影，但是它的内容值得我们再次的思考。 今天如果你我知道我们会有大灾难即将来临，而且是在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发生，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灾难将会怎么样发生，你会采取怎么样的行动呢？今天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可是我们是怎样来看待神所给我们的这些警告呢？我们是选择信靠自己还是信靠神呢？如果我们看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这个字典，它对信靠的定义，它说信靠呢是有确定的依赖某个人或某个物品，某个物品 的品格、能力、实力或者是真实。另外一个定义是将信心放在其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信靠可以分成两部分，就是信心和依靠。因此我们在谈论对人事或物信靠之前，我们要先对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事或这个物有信心。一旦我们有了信心，我们才能谈到依靠。实际上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有相当的信心，我们才可以活下去。我们相信安排，我们相信我们医生所给我们的诊断是正确的，我们相信医生所开给我们的处方是对的，相信我们的车子今天在开出去的时候在公路上不会出问题。这一切都需要信心，可是有时候我们面对这些信心的时候是没有选择的。记得在今年1月15号在下午3:27的时候，有一架美国的航空公司的 A320 的空中客机从纽约的 LaGuardia Airport 飞往北卡的 Charlotte。这机上总共有150个人，还包括5位机组人员。这个飞机的驾驶是57岁的 Shaisley Sullenberg， 他从1980年起加入的美国航空公司。在飞机起飞当天，当飞机起飞1分37秒之后，在2700尺的高空撞上了加拿大鹅。而这个撞击几乎让两个飞机的推动的发动机完全损坏。这驾驶员在衡量飞机的情况及寻找可能着陆的地点迫降的地点失败之后，他最后选择降落在 Hudson River 上面。在3分31秒之后，飞机降落在 Hudson River 上面，整个飞机的行程只有5分8秒。在整个过程当中，有1名机员跟4名乘客受了伤，其中没有人死亡。当这个鸟击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在飞机上的乘客必须把他们的信心放在这位驾驶员的身上，相信他的技术，相信他的判断能力，相信他能使飞机平安的降落，因为这是他们生存唯一的机会。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都会经过一个信靠的过程，而且这个信靠的过程是发生在我们最软弱无助的时候。当一个婴儿诞生之后，他必须有一个信靠或依靠的对象，因为他无法自己照顾自己，他必须完完全全的信靠他的母亲，靠母亲的关怀，靠母亲的喂养。他没办法也不会怀疑母亲对他的照顾，所以他是单纯的信靠。 这种婴儿对母亲的信靠，正是我们学习对神信靠的榜样。在马可福音10:14-15，耶稣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一个单纯依靠上帝的心，是进入天国的先决条件。可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信靠谁呢？可能是信靠自己，或信靠我们的朋友，因为那是看得见，而且是可以最快看到果效的。在希伯来书11:1，这里讲到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是从相信上帝的属性，也就是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开始。也就是说，相信上帝所说的他是谁。而信心的实底是相信上帝的应许和对上帝的盼望，也就是说，相信上帝所说的他将做成他的事。到底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让我们来一起读今天的经文啊，146:3-9。我们可不可以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无受屈的深渊，吃不出的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永远西安了你的神也做啊，直到万代没有走。让我们来一起思考，为什么我们要信靠耶和华？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要信靠耶和华。第一个，我们要信靠耶和华，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不完全的。在146:3-4，这里说，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中国人常常讲一口气，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要怎么样，我就可以怎么样。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而生气的时候，我们会说，我就是咽不下这一口气。而人死了之后，我们会说，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似乎这口气对我们而言是非常的重要，而这口气是从哪里来呢？在第4节这里，如果我们看英文说，他说这是 spirit departures， 所以我们之所以会有一口气，是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灵。在传道书12:7，这里讲到说，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所以一旦我们失去了这一口气，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就像这里所说的，他的气一断 就归回尘土。路加福音中，耶稣用一个比喻对众人说，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今夜必要你所，当我们依靠人或物时，只能依靠一时，甚至有时候都还没有机会来享受我们辛苦所得来的东西的成果，就已经成为过往的云烟。但是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却可以依靠神一生一世直到永远。撒母耳记下当记载，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的手的日子的时候，他向耶和华念这诗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我们常常容易依靠那看得见人或物，因为那是容易的，可是那看不见的神才是我们的山寨，我们的救主，因为他掌管宇宙万物，他是掌管全世界的主。那什么是人的不完全呢？更进一步的说，就是人的软弱及罪性。就是罗马书在一章这里所说的，我们的嫉妒、毁谤、骄傲、狂妄、偷盗、凶杀、奸淫、贪恋、邪恶、诡诈、淫荡，这都是人的罪。在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他这里讲到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因人的不完全，因为人的罪，当人去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的时候，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就好像是瞎子领瞎子的，两个人都掉在坑里。这样一来，我们怎么样依靠人呢？而因着我们的不完全，我们更需要来依靠主耶稣基督来改变我们，朝着一个更完全的地步走，让我们能够更像他。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这里提到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着我们的软弱，神得以在我们的软弱上彰显他的能力。 第二，我们要信靠耶和华，因为他是赐福的神。在第五节这里讲到说，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耶和华是赐福的神，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以他为我们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福。雅各的名字是抓住的意思，当他从母亲的腹中生出来的时候，他便紧紧抓住哥哥的脚跟，以扫的脚跟。长大之后呢，他又用一碗红豆汤从哥哥那里买得到长子的名分，之后又跟母亲一起合作，来骗得父亲原本要给以扫，就是他哥哥的祝福。在认识那以色列永生的神之前，他似乎都在靠着自己去抓取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也因为骗取了父亲对哥哥的祝福，而几乎惹来了杀身之祸。可是在他离开他的本家别示巴，往他母亲的哥哥母舅，就是他母舅那里哈兰的路上的时候，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在伯特利向他显现，赐给他应许跟祝福。之后他的生命开始有了转变，甚至完全被神所抓住。他从此紧紧地依靠神。他曾经在亚伯的渡口跟神摔跤，他紧紧地抓住神不放，要的是神给他的祝福，一直到神给他祝福之后他才放手。在此后他的一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完全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当在迦南地闹饥荒的时候，而他的儿子最小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当埃及的宰相的时候，要请他下到埃及来，他都不愿意有任何的行动，直到神亲自向他显现，向他启示之后，他才有所行动。可见他对神的信靠是多么的深。可是也因为他对神的信靠，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他的祝福。所以这里经文说，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第三点，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要相信耶和华，我们要信靠耶和华，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在第六，就是在第六节这里讲到的，创造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在创世纪一章一节这里讲到，起初神造天地，神造出光、空气、地和海，神使地上长出青草，结出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神使水中的神使水多多滋生生命的动物，鸟雀在天空，它使野兽牲畜并地上一切的昆虫各从其一类，神看一切所造的是好的。神又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造人，按我们的形象造人，使他们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他就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最后在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
神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
我们的神
不但是一位
创造天地万物
施以生命的神，
当他完成这个创造之后呢，
他说一切
所造的东西都甚好。
神这里指出他所创造的东西是甚好的，不只是一般的好，而且是从本质上是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的神
是一位
良善圣洁
公义的神。反观我们人类的发明，
实际上我们人类
不能创造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不能无中生有，我们只能将已经有的东西
做
能量或形式上的转换。
我们虽然可以发明，但是甚至制造很多对我们生活有帮助的用的器具或者是机器，但也用，可是我们也因着我们的罪性，我们可以把人所发明好的东西
用来制造毁灭人的武器，
或用于个人随己意所行
伤害自己
或他人的事上。
我们看到汽车的发明为我们带来
不少的方便，
可是在美国
平均
每十二分钟
就有一个人死于车祸当中，
每年因车祸死亡的人数大概有四万人。我们回顾我们人类的历史，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有1600万人死于战争，而第二次的世界大战因为有了更先进的武器，
死亡的人数更增加到6200万到7800万之间。再看看
我们所处的
这个地球，因着人类对神所创造的大自然的破坏
及开发，
以使全球的温室效应
带来更多的灾害。台湾在今年8月8号刚经历88水灾，
而因着人们滥砍，对，而没有做好水土保持，
在这次的水灾中，导致于很多人员及财物的损失。
这个莫拉克台风，它是在今年8月6号到9号期间，它在
光光在高雄这个地区，
它就降下了近了2000毫米的大豪雨，以至于导致的很多乡村，南部很多乡村断桥、路不通、
通讯全无。
在灾区的乡村，
村跟村之间就形塑孤岛，
而其中有一个乡叫甲仙乡，总共有436个人死亡。在8月9号的早上6点多的时候，有一个村叫小林村，旁边有一个山，大规模的山崩，碎石和泥流将整个小林村几乎完全淹没，这整个村的160户完全淹埋在这流石之下，造成了381个人的死亡，16人的失踪。
这个几乎是灭村灭族的，在台湾史上最严重的天灾，也是最悲惨的事件之一。这个一再重复发生的天灾人祸，再次的显现出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迫害远胜于我们的发明，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不可靠。第四点，我们要信靠耶和华，因为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在7到9节这一讲说，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
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这里提到耶和华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在路加福音四章，这里记载一段主耶稣基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进了安息日的会堂，所念的以赛亚的一段经文。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在生命记中十章，这里记载：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义夫。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也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这里讲到主耶稣他所传的福音是给悲伤的，给贫穷的，给瞎眼的，给被掳的，给受欺压的人，就是一切有需要的人。我们在世上常常会因一些发生在我们身上或我们周遭的事伤心难过。就在过去这个礼拜二，我大女儿学校的一位高中四年级的女生出了车祸，而在隔天她就因为伤重而去世。可是因为这件车祸，另外两个青少年，就是 teenager， 因为他们开车肇事，可能要面对刑事上的责任。不只是这位失去爱女的父母伤心难过，就连这开车肇事的这两位 teenager 的父母，也因为他们所要面对的法律责任而难过。可是如果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在今生，而且我们将来还要在天上跟主相见，我们就可以借着主耶稣的应许和他的话得到安慰。这里所提到贫穷的人，不一定是指物质上贫穷的人，它也可以是指我们在心灵上贫穷缺乏。当我们愿意把自己谦卑下来，俯伏在神的面前，神就可以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使我们认识他，明白那福音的真理。我们很多时候会被世上的工作、权势和名利所诱惑，而瞎了眼，被世上的一切东西所捆绑，甚至在人际的关系上，我们可能会受到欺压和委屈。但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借着福音，他要把我们从各样的境况当中释放出来。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主耶稣一生一世，他在世上，他常常与贫穷的人在一起，他常与罪人同在，他医治瞎眼的，被鬼附的，甚至去触摸那长大麻风的，来医治他们。这在的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是一位有恩典 有慈爱、有怜悯的神。好，最后我们要来看看我们要怎么样信靠耶和华。第一，凡事借着祷告来省察我们的内心及寻求神的心意，不是我们要什么或者要做什么，而是什么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做什么。大卫怎么样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即使在服事上我们要借着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会以往服事的经验来决定要怎么做，而失去跟神同工的机会。在有一本书叫做建立高 EQ 的教会，这个作者 Peter Scudero 他说过一句，他说事实上属灵领袖的成功关键在于这个领袖的内在生命，而不是领袖的专业知识、恩赐或经验。同样，是我们内在的生命让我们愿意倾听神的声音。 Peter Scudero 他也说，如果我们省察我们的内心，我们会显出许多复杂的欲望，我们部分的热情是为了神的荣耀，其他的部分却受到复杂的动机所驱使，但我们通常没有工具或时间来发现这些动机。可是当我们开始透过我们生命的表层查看那底下全新的领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却还完整的存在的一个层面是神还没触摸过的，或者不愿意让神来触摸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模范，当他在世的时候，他是毫不保留的表达他的情感。第二，尝试放手让我们的神来行大事。在很多时候我们向神求我们想要的东西时候，但是我们所求的东西很多时候对我们不是最好的，所以神并没有成就。可是我们却紧紧的抓住，不愿意放手让神有机会为我们行大事。但我们的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他也想给我们最好的。如果我们愿意放手，神就可以赐下他最好的给我们。神借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同工来磨练我们的个性及脾气，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熟。我常常为神把各样的弟兄姐妹摆在我的服事当中，感谢神。所以当我们在服事时，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看法或办法或想法，而无法听到同工的声音的时候，或接纳同工的建议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神让我们生命更加成熟的机会了。有时候我们容易被自己过去服事的经验所限制住，认为一定要按某种方式才可以行得通，这样的做法可能会让我们失去经历神、与神同工、让神行大事的机会。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如果不违背圣经的原则，重要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寻求他的心意。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通常当我们看到一个婴儿出生的时候，我们的心中会是非常的喜悦，特别当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个新生的 baby 的时候，我们大家会为这个家庭来高兴。但是今天我要介绍这个人叫 Nick， 他的 last name 我不知道怎么念出来哈，所以我就暂时叫他叫 Nick。 他的父亲呢是一个教会的牧师，当他出生的时候他没有四肢，他没有手，他也没有脚。当他出生的时候，医生都觉得很震惊，他没有想到这个 baby 竟然会是这样。当他父亲看到他的时候，他父亲觉得他可能没办法存活太久，而整个教会并也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伤心。
他可是
靠着神，他在他的一生当中，因为他的身体的情况，他没办法上正常的学校，可是他的母亲去极力的去争取让他可以进入，像跟他让他能够跟正常的一般小孩子一样去上学。他在学校里面受到很多同学对他的欺负跟羞辱，因为他的身体让同学把他当成一个笑柄。可是他并没有因此就丧志，我们看到他的父母给他的扶持，靠着神给他的恩典跟力量，他克服了许多在别人眼中看为是不可能的事。是他目前他现在是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他已经去过19的国家，与超过200万人分享过他的见证，分享神赐给他的真诚的爱和盼望。他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在诗篇139篇17-18节，他这里讲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个他这个 Nick 他本身的一个很短的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大概3分多钟。
I have no arms and no legs, but I'm very thankful that I have my little chicken drumstick here. People freak out when they see me for the first time. It's so cool. I was at a water slide all by myself. Everyone obviously at the bottom of the slide is looking up and waiting for other people to come down. And here I come and they're freaking out. They're like, you know, like this. And I was so tempted to look at myself and go, what happened? You know? There were times where I sort of looked at my life and thinking, well, I can't do this and I can't do that. And you keep on concentrating on the things that you wish you had or the things that you wish you didn't have. And you sort of forget what you do have. And there's no point, I believe, in my life where I wish I had arms and legs, I wish I had arms and legs, I wish I had arms and legs, because wishing won't help. But what I've seen in life are just a couple key principles. And the first thing that I've seen is to be thankful. It's hard to be thankful, man. I tell you, when I was 8 years old, I sort of summed up my life and thought, I'm never going to get married. I'm not going to have a job. I'm not going to have a life of purpose. What kind of a husband am I going to be if I can't even hold my wife's hand? It's a lie to think that you're not good enough. It's a lie to think that you're not worth anything.
I can't feel my hands.
I love life. You know, so many people come and say, how come you smile so much? And I'm like, well, it's a long story. But it's very simple at the same time. You see, it's very hard to smile sometimes in life. There are things that happen that you don't know when you don't understand, and you don't know if you're going to get through it. You know, you go through your storms in life, and you don't know how long this storm is going to be. And today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some principles that I've learned in my life that you can use in yours. Being patient is beautiful. I tell you, it's the hardest thing. But I realize I may not have hands to hold my wife's hand, but when the time comes, I'll be able to hold her heart. I don't need hands to hold her heart.
You know, it is scary to know how many girls have eating disorders. It is scary to know how many people are just angry at life because of their situation at home and angry at others.
It's scary to know how many people actually feel like they're worth harm. Every single girl right here, right now,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gorgeous just the way you are. And you boys,
you're the man.
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个影片之后心里有怎么样的想法，但是当中有一句话我觉得很触动我的心的，他说虽然我没有手可以握住我妻子的手，但是时间一到，我将可以抓住他的心。我不需要手也可以抓住他的心。什么是你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今天主耶稣基督为你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让我明白什么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交在他手中时，我们的生命将会不一样，我们的生命将会被神所改变。就像 Nick 一样，主耶稣基督2000年前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让他的门徒不只可以亲眼看见他，亲耳听到他，亲手摸到他。今天主耶稣基督是否还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呢？答案是肯定的。今天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道成肉身住在属神的里面，人们借着信靠他的人就会看到主耶稣基督。就像 Nick 一样，你愿意倚靠神吗？让神抓住你的心吗？就是在前面这个飞机迫降的故事当中，就像这位驾驶员他说过一句话，他之前的人生的经历就是为这次紧急降落的成功做准备。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做好准备，我们就可以迎接生命中最大的挑战。你是否已经做好准备，愿意依靠神，让神来带你面对生命中一切的挑战？有一名美国神学家叫做 Reinhold Niebuhr， 他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神学家跟伦理学家。他曾经有下面一段的祷告文，他说：愿上帝赐给我平静，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愿上帝赐给我勇气，改变我能够改变的事。愿上帝赐给我智慧，能明辨这两者的差异。今天我想把他的祷告文
稍作更改，来跟大家一起共勉。愿上帝赐给我平静，承认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愿上帝赐给我勇气，把我的一生交在他的手中。愿上帝赐给我智慧，凡事顺服依靠主耶稣基督。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一个不完全的人，甚至我们常常所做的事是冒犯你的。可是神，因着你的爱，你差遣你的爱子钉死在十字架上，留下了宝贵的鲜血，为的就是要救赎，要洗清我们的罪。主，我们为这样的大恩我们献上感谢。主，我们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常常会因着我们自己的你所赐给我们的知识，我们想要靠着自己来过一生的日子。可是我们发觉我们常常会碰到挫折、困难跟难过。主，我们就求你让我们有这个属天的智慧，知道怎么样来紧紧抓住你所给我们的应许，紧紧来抓住，来依靠你，让我们的一生为你所用，让我们一生在你的里面变得更有意义。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